亲爱的观众朋友，平安！欢迎你们继续收看空中圣经学院。在研读马太福音这35集里面呢，今天我们来到第11集，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5章38节到48节。我们来看经文：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揉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代人听到这一句，免不了就觉得这一种的做法是有点残酷，我不太人道的感觉。那如果说这是旧约律法彰显的义，有些人就会说，看来这就是未受文明熏陶教育的一种的偿还报复的心态而已。说什么也没有是特别让人觉得欣赏的。可是我们在想的细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其实所谓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它的意思，有它的价值。说实在的，律法的义并非是全无理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外是为了限制报复的行动无止境的或是不合理的扩张，衍生恶性的循环。我们不妨想想看，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的摩擦纠纷，或者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有一些的冲突，如果这一种的所谓的互动，当然所谓的互动就从比较消极的去讲了，就说一个人或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国家造成的伤害，这边的人或是国家要互动了，会报复了，要回报他们所做的。那如果真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就是说报复的人或是国家能够自律的公平的，你就伤了我一只眼嘛，我就伤了一只眼，你伤了我一只牙嘛，所以呢我就要伤你一颗牙。如果就是那么的自律的公平的限制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呢，我说啊，世间上很多无辜受难的人一定会大大的减少。观众朋友里面有一些可能会曾经读过或者说喜欢读武侠小说的，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吗？这种故事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这你陷我于不义，我要杀你全家，你杀我全家，我叫你全族都株连。你会发觉，如果是真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大概就没事了，就不会产生那种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真的是遵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大概很多无辜受害的人就会大大的减少。现实的世界，国际之间的纠纷，民族里面的那种仇杀，也是这样子嘛。这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如果说仔细看一看新闻的话，几乎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一个国家认为另外一个国家亏待了他的子民，杀害了他的子民，于是乎呢，就出动战机啦、大炮等等，把伤害他的子民的村落或者 是城市把它夷为平地。这种事是常常发生的吗？你把我的一个人给他监禁了，我要把其他的人给杀掉。面对这种不成比例的报复杀害，你只能叹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并非只惜恶斗战争的良方。因为人不会甘于只是用一只眼来还一只眼，一个牙来还一个牙的。所以尽管这个所谓的律法我们看起来是如何的不理想，其实它本来是有一定的功用的。不过这个功用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人的心啊，被这些的尝试要报复的念头，那种恨来控制。就这个报复的念头恨，使得我们失去 了理智，失去了一种的真正的思想。我们产生的一种暴力的行动，是无止休很可怕的一种暴力的循环。那我会说，如果真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能够实行，会怎么样呢？如果说以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真的可以限制于公平的偿还的话，一只眼回报一只眼，一个牙回报一个牙的话呢，比如说那不就了了事吗？那就好了吗？我说不会的，因为人心里的怨恨恶毒不会因为对方公平的得到那个下场而心里面觉得甘心的。人的那一种心里面的那种不甘心，不会因为对方受到这样的情况的而放下那一种的恶念的。还有一个很实际的一种的考量，一个人的眼睛是不是就等于另外一个人的眼睛呢？当然是了，表面上是。可是如果说我们看得再细一点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问题比这个问题可能复杂了一点。比方说一个宝石鉴赏师的眼睛跟一个调音师的调钢琴音的师的眼睛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对吗？一个鉴赏宝石的一个师傅，他的眼睛对他来讲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可是一个调音的师傅呢，眼睛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与这个职业 的角度来看。可是如果说一位宝石鉴赏师跟一位调音师傅发生了冲突，发生了意外，这个调音师傅的眼睛没了，当然造成生活上很大的影响或是一种损失了。可从某个角度来讲呢，对他的工作没有影响。可是他要让他失去眼睛的那个的对手，比方说那个宝石鉴赏师也像他一样失去眼睛的话呢，这个宝石鉴赏师失去的眼睛所带来的影响就跟这个调音师失去了眼睛带来影响完全不一样。因为两个人的眼睛在他实际生活上那种功能和价值呢都不相等。一个人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的父亲，与大家族非常有钱里面的一个成员，各自对家庭的承担影响也不一样。到这里我们大概能够明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公平。不公平至少有两个，第一个它不能平息人心里面的那一种不甘心怨毒，第二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你硬要说那种损失跟另外一个人损失是一模一样的话呢，你会发觉没有达至那种所谓真正的公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律法是不可以缺少的，可是在生命和人性的面前，律法还是 无能为力的，因为律法或者法律所规范的不过是人外在的行为，他碰不了改不动的是人的内心。既然耶稣指出律法只能规范外在的行为，所以耶稣的教导就不可能是另一套规范外在行为的律法了。这一点我要再重复讲一次，耶稣指出律法只能规范外在的行为，不能改动人的心，可以说是指出律法的缺乏。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耶稣的教导就不可能是提出另外一套规范行为的律法了。那这一点为什么我说两次呢？是对于我们理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点。比方说，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如果这个是规范外在行为的一个的律法，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就会发觉耶稣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还要沉重，还要难当。哎，为什么给人赏那个右脸的耳光，还要转过来 左脸让人家做呢，让人家打呢？如果这个是律法的话，就是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有人拿你的衣服，你要外衣要拿给他。有人逼迫你走一里，无论怎么样，你第二里也给他走。如果说你认为耶稣所讲的是另外的一套规范外在行为的律法的话，你必定要按照字面的去理解，去解释，去应用。可是我刚刚说了两次了，耶稣指出律法规范外在的行为，这是律法的限制，所以耶稣的教导就不是提出另外的一套规范外在行为的律法。不然的话，我们会发觉以耶稣的教导不仅仅是难以遵守，甚至是可能是衍生更大罪恶的一种的原因。举个例子，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如果说你不理上下文，不理耶稣讲论的精粹，就把这节经文抽出来说这是圣经所讲的，这是耶稣所讲的，所以我们就要如实的实行，然后不管上下文，就把它套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你说有问题吗？我邀请你去想一想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有一个你明知他借钱是赌博，你明知道他借钱是吸毒，你要借钱给他吗？你要用这节经文来支持你借钱给他的借口和根据吗？当然不会。这如何理解呢？就不能把经文抽出它的上下文来随便的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说这是圣经的话，这是耶稣的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我第三次说了，耶稣说律法是规范外在行为，这是他的限制。所以耶稣讲的他的天国的憧憬，登山的宝训，不是另一套新的规范行为的律法。耶稣的言说和生平是展现律法的精粹，通过耶稣的讲论呢，使那粗糙的树苗能够成为一幅杰作，通过耶稣的讲论呢，让荒诞的情节和零落孤清的舞台有份于那旷世的戏剧。其实如果我们对旧约圣经读得多一点的话呢，我们会明白，就算是旧约，律法的根本也不是诫命规条的本身。如果我们读得再细一点， 旧约的律法也不仅仅是规范外在行为，而是让我们看清楚那四律法的上帝。那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不是来废掉律法，而是来成全律法的意思。他没有否定律法，只是他看到了有些人把律法单单看成一种规范外在生活的一种的律法，忘了律法的真正的精神，忘了律法真正的那种的憧憬，那种的精粹。真正的律法是要让人知道自己是属于那位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真正的律法是要让人知道他自己、别人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一位创造主所创造的。所以为此缘故，要学习怎么样的好好的一起生活，怎么样的一起活出天父创造的那一个的旨意。耶稣并没有否定旧约的律法，耶稣只是把它带到一个原来应该有的那一个开始点，迈向那个从旧约里面已经彰显的那个的憧憬。你记得在旧约里面的十诫，前面的世界都是讲得很清楚，生活信仰以这一位神为中心的，这是下来的的诫命呢，都是环绕这一个以神为生活中心的信念开展出来的生命。旧约的律法不是单单规范生活外在行为，是有一些人是使得这个律法约化成为这样的一种的规范。耶稣看出这种规范的缺乏，所以耶稣来是要让他们明白真正的律法是怎么样的。那是为什么他说我要来成全律法的意思。所以律法的关注不是冷漠死硬的规矩，是因为律法将自己与别人连起来，一起活出神创造的美意。所以律法的精义不在于技术性的解释，或是说赔偿的方程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律法的精义呢，是在于如何让自己和别人活出天父创造的尊严的价值和憧憬。如果我们能够凝视天父以及他所欧化的那一种的憧憬的话呢，我们就会明白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发怒啦、奸淫啦、忧戚啦、启示啦、报复等等等等的教导。我们也会明白耶稣所讲的看起来是很难遵守，其实他只指的是人心回归天父的心意。我们表面看起来的时候，觉得耶稣所吩咐的几乎是天方夜谭，没有办法可以遵行，那些重担是比法利赛人的还要难担。不，耶稣讲的不是一些担子，耶稣讲的是你能不能够看见天父的慈容。因为看见天父的慈容，你可以看到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还有其他的人。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话，会不会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的态度会不一样呢？耶稣问的是这一个。所以耶稣启迪世人认识自己和他者都是天父儿女的身份，是因为这样子可以摒弃暴力的循环，努力勇敢的宣扬、活出、争取所有人都应该有的尊严、平安和恩典。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左脸也让他打。耶稣说这样的话，我们感觉在强权似乎是主宰、掌握一切的处境当中，耶稣告诉我们，其实天父的儿女可以主动的、创意的受苦，让权势突然间看见自己以为掌控，不过是借着向他者施暴，以压抑自己内心的恐惧而已。如果上帝的儿女能够有这样的创意， 能够这样的主动的受苦的话，甚至进一步受苦的话，也许施暴的权势能够觉悟，他的暴力是反映他的不安全、他的恐惧、他的弱小。所以耶稣的教导绝非必须如此行的律法，更不是化解逼迫之苦的方程式。我们没有理由假设每一个施暴的人或者权势都会因为瞥见生命而回转的。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神的儿女要各自有自己的原因和量度创意，有自为的去见证、回应，甚至漂流逃避。我再说，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转过来让他打你的左脸，不是必须如此行的律法，而是让他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创意的主动的受苦，使得施恶的人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回转悔改。可是我们不能假设每一个的施暴者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能在任何处境当中有人打我们的右脸转过来左脸给他打。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便是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应该怎么行。其实我们在新约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也不见得是每一个耶稣的跟踪者都是有人打他的右脸转过来左脸让他打的，也有不少的例证，我们看到当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逃跑的。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了，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没有站在那儿让别人继续逼迫他们，有一定有这样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使徒，可是有更多呢是逃避。逃避漂流不等于他们是不属灵，而是在他们的处境当中呢有他们的决定。回到很根本的，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转过来给他打左脸，不是个律法，不是一个规矩，你必定要这样行的。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35节到38节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人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用种种的方式来逃避，而不是承受，直接承受更多，邀请更多的逼迫。11章35节这样讲，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扯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啊，这个呢大概就是很接近耶稣所说的了，继续忍受下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种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希伯来书还有刚刚我说的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不少的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漂流，有一些选择继续的忍受，有一些选择漂流。你是应该怎么去理解呢？关键是耶稣所说的不是律法，不是强加于我们在不同处境底下都要这样做的，而是希望我们，启发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能够用我们的智慧，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活出天父的那个心意。然后这里我就想到在我们现代历史里面有这样的实际的例子，当年这个印度的甘地在争取印度脱离这个英国殖民地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受到了耶稣登山宝训的启发，采取非暴力的政策回应殖民地政府，就是英国政府给他们的逼迫。当他们游行示威的时候呢，都用非暴力的方式，真的是有人打他的右脸转过来左脸让他们打。那英国的那殖民地的那些的警察就用皮带啊、棍啊抽击他们，放狗咬他们等等等等，他们就让他们用这种的残暴的行为施于他们的身上。可是当这些新闻的照片、这些的纪录片 回流到西方的世界，回到英国本地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在问，我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国家吗？基督教圣公会不是所谓的国教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好像这一种的有人打你右脸转过来让他打左脸的这样一种的生命成为一种的感染，那看起来好像毫无力量，被人家施暴，在施暴一种情况竟然转过来让施暴的人能够看到他自己那一种的虚伪，那一种的可怜。但后来印度就脱离这个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60年代黑人民群运动，其中的领袖就是马丁路德甘 Martin Luther King， 他也是好像印度的甘地一样，受了耶稣登山宝训的启发，以非暴力的那种方式争取这个民权，也是这样的启发的那一代很多很多的人。我想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在不同的处境都不一样，我们祈求主给我们有智慧有力量，知道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怎么样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勇敢的让周遭的人能够看清楚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儿子的教导，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律法的宝贝，也就是指向你的情爱，你救赎的计划。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清楚的把握，我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自己身上，也放在别的身上，使得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觉得非常非常的疲乏，非常非常的困倦。今天我们听到你儿子的话，说要成全律法，让我们看见律法的精粹，就是能够认清天父的慈容。也因为这样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在艰困的处境当中，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主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们祈求主继续的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也赐给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勉励，互相的肯定，互相的加油。我们把我们每一个观众朋友在主面前的决志和祷告都交托在主的手里，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